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我们这一集呢，刚刚好 ADA 新锐建筑奖的特展才刚结束，我们就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其中一位的策展研究员来到现场，跟大家谈谈今年的 ADA 新锐建筑奖。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一些建筑的社团，不管是靠背建筑或者是私底下讨论的话，今年的不管是获奖作品或者入围作品，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讨论。我相信大家也塞爆了信箱，内心中有无限个问号想要来提问。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把它解开来，讲清楚，说明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邱元甫。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元甫。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台科大毕业的，那其实算是
翔仔的学弟。
翔仔的学弟， 对， 对，然后毕业到现在大概三年吧，然后有短暂的待过事务所，然后后来就是来到了就是谢老师的这个团队，然后主要的会负责一些像是策展的协助工作，然后一些可能是背后的研究工作啊，或是文件的档案的研究的一些处理这样子。这其实跟我自己设定的往建筑圈发展方向还蛮符合的，就是目前为止还蛮符合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其实看到很多我以前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或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可能是虽然是以前向往的某个位置，但是其实真实在处理的事情也跟我以前想的大相径庭，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经验。
其实蛮特别的，你刚刚讲到说这跟你预设未来要往建筑发展的路很相近，比如说你原本就没有预设自己要往建筑师这条路发展吗？
其实是有，对，但是我一直会希望可以去搭配做一些研究型的工作，或者是去接触到比较像是有点像建筑圈整体的发展脉络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就是细部的投入一个建筑案的成型，相较起来我好像在这个阶段啦，现在这个阶段就对于整体的建筑圈怎么被建立起来的，然后还有就是建筑是怎么样被表达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热情吧，或者说有其实有还抱以蛮高的期望的，就是对，所以会想要去亲身的去感受，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脉络下面的话，要怎么样去把建筑表达出来，然后怎么样去在圈子里面看到可能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或者是去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以建筑，就是如果要以建筑为生，或者是以建筑去做一些 career 的发展的话，到底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这样子。
如果我把它用一句短短的话来说的话，说你是一个比较偏学术派的建筑人，这样子的定位你可以接受吗？
我以前听可能会蛮开心的，现在可能不会。
我懂你的明白。
对，
因为就是大家会可能说就是比较偏学术方面一点发展，或者是比较偏实作型的一点发展，那当然就是会是稍微两个比较不一样的，算是自我成长的道路吧，我这样说。但是我是觉得都是相辅相成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并没有哪个是好哪个是坏，所以大家就是啊，如果自己心中有一些一把尺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感觉。那我很好奇，今天大概办了几个展览了？
从我加入工作室到现在，我们经历过就是去年的可能是像是中心职场的工作营，然后还有就是台北机场的之前的一个展览，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主轴就是 ADA， 因为 ADA 是每两年一届的展览跟竞赛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文心一所书店他们的这次的书展，就是主要是在讲 John Haida 跟 Elvin Brodsky 的专题的展览这样子。对，所以大致上应该也有四五个展览的经验，
所以其实也是已经累积过蛮多这种实战经历的了。
跟其他就是经营在策展领域很久的可能学长姐或前辈来说，其实 就是就连跟同辈比，我的经验可能都还算少。嗯，对。但是因为我们策的展大多数跟建筑本身都有一点相关，然后跟建筑领域的连结其实还蛮强烈的，所以嗯，我觉得它算是比较有点像是主题性的去 focus 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然后所以透过这些展，其实也累积也蛮多就是相关的经验之类的。对，感觉以学长的背景来说，其实蛮适合的。
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实务一点，就是有落实的东西。嗯，对，就是想一想就觉得，嗯，如果我要每天去读报告啊，去读 paper， 然后做研究的话，我应该会疯掉。
可以理解。
嗯，对啊，对，现在的心情是，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物极必反嘛，就是你在一个，
对，
你在一个领域钻研一阵子，不能说很专精，也不能说很纯熟，嗯，但是你就会想要稍微换一下，就是角度，嗯，或者是换一个位置去思考看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急躁吧，
对，
就是
想要成就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就是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讲什么斜杠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但因为对我来说，那其实就是你这个人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对，那回到建筑策展的部分的话，其实策展本身就有很多的连结性跟可能性，所以某部分满足我比较急躁的状态，可能是这样说，可能是比较对的。
嗯，确实，就是策展同时要接触，然后你要去研究作品，然后你要去做陈设，因为你还要跟厂商去讨论怎么样的去把展览给正布置出来，所以就是同时一个人要去身兼非常非常多的角色。
对，整个作业的流程会是，首先一定是先设定展览的主题嘛，它可能是因为一个活动，可能是因为像是 ADA 有它的新锐建筑奖的进图，那伴随着竞赛或者是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活动，它就会有展览的需求，因为你会希望让这段时间不管是工作营或者是竞赛的成果被大众给看到，然后你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其他可能是同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人去做交流。那大部分的展览都是搭配着活动的这样的去进行，然后少部分的展览是特别的专题展，像是我们在文心艺所书店所策划的这个展览，它其实就因为书店它本身有它特殊的性质，就是它会希望去扩编它的藏书，然后去specialize 或者是去特别的挑出一些非常珍贵的，可能是已经绝版的书这样子，然后去做展示。那我们就会去研究这些，可能是不管是如果说是作品的话，我们就去研究它的作品的脉络，然后去跟建筑师或者去跟创作这些作品的人去做访谈，然后去做了解。那如果是你的展品是书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些书，然后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说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建筑展览，它的我相信它的过程可能都蛮相似的，就是你都要去发掘它背后的一些意义或者它的一些连结，然后利用这个展览的这个场合或者这个方式，然后去设计说一套系统可以去很好的展现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策展人想要展现出来的这个展览的面向是什么。我觉得它其实还有一部分这种比较个人的诠释的部分在，所以它其实也不能说是，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设计的成分在的，就是你其实就像你做一个建筑案子，你需要去做一些前期的分析，然后而后你会需要去做可能一些 program 的配置啊，其实也都会出现。
对，因为你要把每个展区嘛，然后各自要展出什么样的东西，算是也算是一种 program 的配置。
那它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设计阶段，当然是比较简化的，对。但是它在前期的分析，反而会，我相信有时候可能比某些建筑案子来的要需要更往内去挖一些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它也不可预期的会，不像建筑案子，它会不可预期的直接面对社会上的一些批判或者是一些大众的声音。那我觉得这是展览也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你准备说哦，你刚刚说的意思是说展览会面对大众的声音，还是说是实体建筑案会面对大众的声音？
实体建筑案不太会吧，因为除非它有非常多的曝光，或者是它是一个公共建筑案子，它会受到大家解释。
比如说像是前阵子那个台中大巨蛋之类的。
对，就是当它进入到公众领域 的部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就是大家的注意，然后会引起讨论。那展览它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讨论，就是要进入公众视野，所以它势必会掀起讨论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好的，就是它一直都是展览的目的其中之一。对，
所以不管是讨论的声音是 赞美的或者是贬的，基本上其实对一个展览的目的而言，其实都算是有达成的。
嗯，如果我们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跳开单一展览来看的话，因为像我刚刚可能我自己做了可能四五个展览，那对我来说，这四五个展览虽然说主题跟方向都不太一样，那他们所讲述的命题或者讲述的主体都不同，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其实都是形塑台湾建筑圈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步骤。就是你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啊，空间拉大来看的话，褒贬这种东西本来在一个自由的学术讨论的环境本来就应该都会需要出现，因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是其实学术圈就是不断的正方反方然后去做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正方跟反方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多元的声音反而就是展览所希望去引起的一些水花，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可以总结来说，就是如果要当一个策展的研究员或是策展人的话，你会很需要很高强的心理素质、抗压性。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投入到一个活动里面。那这个活动不管你自己个人的认同程度与否，但是就你在你的专业上面，其实你会需要去尽力的展现它的精确性跟它的就是追求一种完美嘛。那当你完成这件事情之后，那其他人的声音很多时候，因为它其实存在一个资讯量的落差，就是毕竟我是最接近展览的人之一，那我对这个展览的熟悉度可能比其他人熟悉非常非常多。有讨论我觉得是都很棒吧，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个展，有人在看这个展，某方面来说其实都是我们所期望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会有时候当然会希望讨论的行为再稍微的具体一点，如果有人真的是dig in 然后进去讨论说展览的配置啊，展览的主题，然后有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对整体的建筑圈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对，台湾的不只是建筑展，就是各式各样的展也非常的蓬勃发展，然后不同的展有不同的客群。那像我们自己的展本身就会已经有隐约我可以感觉到它瞄准的是不同的客群，像是 ADA 它绝对是面向公众开放，就是它就想要介绍今年由评审团选出来的这些新的建筑师，那他们是怎么样回应到一些可能大众在意的课题，然后把他们展现出来。那像文心艺所的展览，它虽然也是以书店这种比较普及化的方式去做展览，但同时它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门槛，因为它所展示两位建筑师可能是像 John Hayda 或 Elvin Brodsky， 他可能都是建筑系以外的人就不太了解的建筑师了。对，所以其实展览它同时也会有不同的层次啦，就是我们会希望去收获不同层次的回馈，就是然后利用这种有点像是3D 的状态，就是你有一个比较门槛比较高的展，你有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展，然后但同时他们都在回应就是台湾这个建筑圈现在在意什么，或者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介绍给大家什么样的资讯，那它都是就有点像是一个蛮立体的生态吧，就是我其实觉得说各式各样的展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然后也都会带给大家不同的视野这样子。
我相信刚刚听众听完那个论述的时候，大家就想说马上脑中问号，就是说什么到底什么是文心艺所的那个展览，然后什么是 ADA。 没关系，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来跟大家细细说明好不好。我们前面先把那个大概策展人是怎么样的角色这个脉络先补足，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到就是今年邱仁甫他有参与过的两个展览的一些讨论。这是今年七月呢在文心艺所展览的，就是建筑与书的友谊 Elvin Brodsky 跟 John Hayda 这两位建筑师，他们借由建筑跟书之间所串起的情谊，所以在整个展览里面就有布置了非常多他们两个这次彼此交换的书籍，去用那个来当作主轴嘛。
对，因为像我们这次所选的，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Elvin Brodsky 跟 John Hayda， 但是就我们这次的主题，我们其实就像刚刚那个祥仔所说的，就是建筑与书的友谊 ，Housing the Friendship。John Hayda 跟 Brodsky 他们两位分别是大西洋两岸非常重要的两间建筑院校的前建筑院前院长。John Hayda 是 Cooper Union 的前院长，然后 Elvin Brodsky 是伦敦的 AA 建筑学院的前院长，然后他们其实，在执掌这两个学院的时期有一点点的重叠，然后他们其实有互相的做一些合作，可能是出版品合作，可能是展览的合作，然后他们私交也非常好，他们两个是很好朋友，所以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互相交换一本书，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学校出版的书或他们自己主导去出版的书籍这样子。 这次标题由来就是 Housing the Friendship， 其实是Elvin 跟 John 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Elvin Bosky 送给 John 黑达的一本书叫做Housing the Airship。那时候是伦敦建筑学院他们出版了一本关于如何去收纳飞船，然后修缮飞船的那种巨型的仓库，在成为了就是西方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文化地景，然后 AA 就把这些独特的地景整理起来，然后出版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 Elvin Bosky 送给 John 黑达的最后一个赠礼，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以这本书的封面的标题来当做我们这次有点像是借了一个转化，然后来代表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这样子。对，
那这个展览其实蛮那个内容也蛮丰富的，那同时也是代表的就是文心艺文所的开展。那文心艺文所里面其实有收录了上百本的建筑书籍，那就并同着刚刚就讲到说他们两个彼此交换的书籍一同做展示。那同时这算是整个那个展区的重点吧，就是有一整套 AAfolio。
那 AAfolio 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就有点像是作品集系列。这一套14本的书，它其实在从外观上来说就非常非常特别。那它就是 Elvin Bosky 主导下的 AA 所出版的一套非常非常经典的出版品。当时的想法是，他们想要把这一套书做得很像可以携带的展览，所以每一个作品集同时会，内容就会包含一位建筑师或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他们会用像是黑胶一样的黑色纸盒去做装帧，去做整个的包装这样。然后打开来之后，里面的书页它并不是装订起来的，它称之为 plate， 就是一片一片、一张一张的纸盘这样子。然后，这些纸、这些画作，或者是这些经典的作品的草稿啊，或者是他们的建筑绘图的方式，就会可以借由这样一张一张纸的方式去挂在墙上去做展示。所以它等于是你把这一个folio 的任何一本书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把它挂起来，变成是展览的现场。那这一套书当时其实也让AA 变得是非常非常，有点像是宣传它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世界各地的建筑系学生如果有幸看到这样的一套书，就会觉得 AA 的确是一个对建筑非常非常热情，然后投注了大量的资源跟精力在创造建筑论述的地方，所以就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国际学生去 AA 就读。那这也是Bosky 他的经营策略之一。对，所以这套我们这次可以收集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它总共有14本，然后现在其实每本就是都很难找，对，然后价钱都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就是要从世界各地去想办法挖。
是订到了吗？只是去那种二手书店翻到了，还是说都是借由一些朋友的朋友啊，或者是某朋友的超级朋友啊去拿到的？
有一些书籍像 Amazon 上可能会有， eBay 上可能会有，台湾早期其实有进一些
哦，
所以在一些早期的贸易公司仓库里面还有，所以我们也是去对透过各种管道去找到了一些就是书籍存放的地方，然后对，然后去
翻箱倒柜把它给挖出来，这样子。
对，有点像是这种感觉。但是找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这些东西经过了很多年，他们是大概80年代的出版品，但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保存的状况都还不错。然后，尤其是当时的，就是非常值得一提，就是当时的印刷方式，80年代还没有所谓的电脑排版，所以那时候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去做这批书。当时的颜色调色跟整个制版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工程。那 AA 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可以从一个小事情上看出来，就是他们有一个 studio， 他们有一个 unit，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设计的一组一组的感觉。那他们有一个 unit， 有一个单元，专门是在做出版品的出版。
对 ，OK，
由当时的Archigrand 的成员去带领。对，所以其实他们非常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然后既然讲到印刷这件事情的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特别的美国的名校，叫做 Cranbrook。那 Cranbrook 跟台湾的实践大学的很多老师其实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因为很多老师都曾经在那边就是受过那个训练，然后在那边去追求一些就是可能是名家们的洗礼这样子。那 Cranbrook 当时的印刷技术就透过跟 AA 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业，就是有一些个别的老师们就带到了 AA， 然后去做非常多的可能是书籍的设计、排版，然后套色的印刷。对， 就是第一次打开那些像黑胶一样的盒子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很赞叹，因为那些颜色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鲜艳。嗯，你会看到那些以前我们可能在教科书上听过的案子，可能是比如说像是 Bernard Tumi 的拉维利特公园，然后它是整个一套的图，然后那个红色就是
到现在依旧那么红，
就是要那个红色，那个红色是正确的红色。对，
甚至现在你去现场看的话，那个红色都有点掉漆了。但是
我没去过现场，所以我不知道，但可能已经对，
就是有点斑驳了。我去过。对，反而是书籍的红还是依旧是这么的鲜艳。
对，
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什么像是扎哈迪的，
然后这个部分很有趣，因为像我们这次展览，其实今年9月号的台建杂志，台湾建筑杂志，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专辑，就是邀请了很多当时有参与到这个建筑浪潮的成员，包括是当时 AA 的老师 Peter Wilson、 Nigel Coates，或者是负责跟扎哈合作绘图的叫做 Michael Wolfson， 他今年已经年纪非常非常大，对，然后他接受了就是 Nicholas Broski， 也就是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主角之一 Owen Broski 的儿子的采访，然后这篇访谈也是就是独家收录在我们的这期台湾建筑9月号的杂志里面。对，那所以在这样的经验里面，其实就会了解到非常多有趣的背景故事，比如说刚刚祥仔提到的扎哈，那扎哈绘图的时候，那个过程可能是不是现在的学生们可以想象的？因为，我自己过去看扎哈图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他就是构图很特别，然后透视的角度很新奇，以那个时代来讲啊，非常非常的新潮，可能带有某种一点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去了解到当时的创作过程跟他的整个 background 的话，其实会知道说他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套图学的作品，包括说他们那时候研究了可能是苏联的构成主义的一些，包括马列维奇在内的艺术家，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所作画的方式，那时候是没有电脑绘图，
对，全部是手绘，
对，所以透视的计算或者是图的放大，因为你如果要展览的话，其实你需要很大的图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把图的 scale 放大，出图就可以，
里面就是拉一拉。
对，那时候是全部都是用手绘的，所以那时候 Owen Broski 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就是当扎哈赢得了那时候的所谓香港的 The Peak 净土的时候，他就出借了 AA 的整个楼屋顶层给扎哈去做绘图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一群人趴在地板上，然后很大张。好几米长的图就摊在地上，然后所有人就趴在上面画图这样子。
天哪！
然后，在访谈里面也提到很有趣，就是那时候他们绘图都是用，因为要调色嘛，
是。
然后他的画作，如果大家亲眼看过的话，就知道非常非常的鲜艳。他们会用底片罐来装颜料，就是一个小小的底片罐，就是一种颜色。然后地上就摆满了上百个，可能上千个颜料的罐这样子。然后大家还会一直说什么？哎，谁要出去外面去帮我再拿多一些底片罐回来？去照相馆再拿一些不要的底片罐。对，就是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投入这项工程。
是，
然后绘图这件事情完全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事情。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绘图对 AA 那时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时候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绘图这件事情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好像是一种显学，就是包括扎哈会有他特殊的绘图方式。然后如果大家有看过 Kuhas Delivers New York 早期的版本，就是狂战纽约早期的版本的话，会看到说他的封面是由 Kuhas 的前妻去绘制的，就是
两个高楼，
对，在床上，对，那幅画的翻译叫做捉奸在床，就是那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拟人化的隐喻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发展出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出这么多绘画建筑的方式？其实就真的要追溯到 Owen Broski 身上，就因为他其实在他带领 AA 的同时，他其实发展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Unit System， 就是 Unit 系统。那 Unit 系统的有趣之处在于说，现在的年轻的学生可能听到这个系统，可能会觉得
就
像我们的对
啊，
就跟我们一般的组别一样啊，就是每个老师带一群学生，然后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样。但对那时候来说，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老师有自己的研究主题，然后每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老师就会上台去跟台下挤满的学生去 present 自己的今年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苏老师就会绞尽脑汁，或者是使出浑身解数去 promote 他自己的这个 unit， 对，他要吸引他的学生来，
很特别。
因为那时候的环境，其实 Owen 创造了一个很极端的环境，就是如果你今年收到的学生不够多，你可能会败了。
哦，真的假的？
就是你完全是用这个起初的状态，对，来呈现你的 unit，
okay，
然后来吸引学生。那所以这些 unit 当然之间会彼此竞争，因为如果有人的图画特别有趣，学生一定会对这个 unit 充满非常深厚的兴趣。这也是 Erwin Brodsky 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叫做 well laid table， 就是他想要让整个学院像是一个西方常见的那种摆好的餐桌，就是所有的餐点都已经就位，然后就等每个观众入场，每个顾客入场，然后来挑选自己喜爱的菜色。那这种利用多元的 unit 达到多重对话，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课题同时产生，进而去形塑 AA 非常自由的学风以及多元并立的环境，就是 Erwin Brodsky 的目的。进而他甚至还做了一个更进一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学校内 unit 跟 unit 之间的竞争之外，他还导入了就是外部的竞争条件，就是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Folio 系列，其实就是他邀请可能不一定有在学校任教或是受教育过的学生，那些可能是外面的艺术家或建筑师，然后邀请他们回来去办个展。那同时呢，就是也会有校内也会有一组 unit 在学校里面办展，所以学生们就可以同时看到校内的作品，可能是老师带领学生们做出来的作品，跟校外可能已经有点声名鹊起正在 emergent 的建筑师或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同时并列在学校这个空间里面。透过展览的话，就可以让更多的对建筑爱好的人去接触到这些东西。那如何去扩展一个展览的影响力，就是利用出版品，就是利用像 Folio 这样的出版品来介绍这些展览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学校或者是建筑同好的人的手中，这样子。对，所以它其实是一套非常缜密的，可以说商业计划吧，就是
是可以这样说，欸，
对，如何去介绍 AA 给
全世界的建筑人知道。
对， AA 的，因为 AA 体制如果是建筑圈人应该或略有耳闻，就 AA 体制比较特别，就是它不是英国的公立体系内，它其实是裁员部分来说是自行筹措的状态，所以它会很需要就是确保稳定的入学招生跟入学。对，然后 Erwin Brodsky 也是因为他这样子一种策划活动的才能，所以他就被邀请到了 AA 去进行这样的活动，那他的确也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我之前去英国出差的时候，我也只有去过他的书店而已。对，因为他的学校你也进不去。英国的学校是这样子，英国的学校呢是融合在城市里面的，尤其 AA 更是如此。
嗯，
他的学校就在一个小公园的对面，看起来就是一般的英式的平房。嗯，
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大门。开始到的时候还说，这边就是传说中的 AA 吗？在哪里？大门在哪里？看不出来，
不是那么有标志性的，
不是那么有标志性的东西。就大家的脑中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英国学院可能就会像是什么 Oxford 啊、Cambridge 之类的，就是那种说有个很大的校地，还有一条河之类的。没有，不管是像是伦敦比较知名的，像是 AA， 或者是那个伦敦大学，像 UCL， 基本上它的每一个学院都是隐藏在城市里面的某一栋楼里的，
是
对，它没有所谓的 campus 这种东西。对，所以我觉得也说不定也是因为像这样的风格吧，所以其实英国的学校都还蛮有趣的。
对，
跟常人的距离很近了。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AA Portfolio， 它其实真的收录了非常多很厉害的建筑师，现在我们听到应该都觉得超级厉害的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是扎哈迪之外，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知名的像 Daniel Libeskind。
对，
我记得他的 Folio 就很有趣，他的里面的 Plate 是透明片，是不是？
哦，那一本是蓝天组的。
哦，那些是那本是蓝天组的。哦，好，我记错了。还有像什么 Peter Asman 啊， Peter Cook， Bernard Tumey， 哇，这是每一个的都是真的是厉害的狠角色。
对，他们当时都还是可能刚刚发迹，或是刚站稳脚步的状态。然后像刚刚小奶提到的那个 Libeskind 的 Plate， 其实很有趣一点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书店看到实体的话，就是你会知道说它其实每一张都是有点像是杂乱无章的线稿跟线图。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确定它画的是确切描述的什么具体的形象，然后很多人在挂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反了。
哦，真的吗？
对，因为它没有装灯起来，你就不会知道说上下左右是什么，它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数字，像页码一样，在每页的就是右下角或左下角。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挂 Daniel Libeskind 的图的时候，就把它挂反，然后或者是挂的歪七扭八。对，但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创造出了就是一种新的空间的解读的方式。
Oh, okay.
对，他也在玩这种东西，所以似乎无伤大雅。对。
我就觉得现在真的大家想说啊，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很厉害的建筑书库的话，真的必须要去看看，就是那个温馨一所，
对，
真的是厉害到不行，
真的蛮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就是陆续的有挑选了一些书籍，然后在原本就已经非常非常丰富的馆藏上面，再以为基础再去加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点缀式画龙点睛式的收藏品这样子。借由书这种比较平易近人的物件，那其实是可以好好去享受一段可能下午茶的时光。就是你可以挑一本你喜欢的书，然后翻一翻，然后感受一下那个书在自己手上的重量，然后内容可能有很精美的图画，或者是一些很棒的文字。那不只是建筑，它也有其他很多领域的相关的作品。这边小小介绍一下文心一所这个空间，因为它其实是三个 parts 组成的，就是楼下有所谓的艺廊跟咖啡厅，那楼上是书店的部分。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三个元素放在一起其实是蛮让人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它很像是一个城市中的微型的美术馆，就是你可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今天有什么样的行程，其实在这边都会就是蛮有机会体验到非常不同的多层次的体验这样子。那当然书店的书就真的值得大家花上很多的时间去看，对，因为它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对书籍的分类或它的配置，其实都有一些隐藏一些线索，就是
小巧思。
对，就是希望利用比如说同时期的某些书放在一起，或者是在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书放在一起，然后去传达一些隐隐约约的建筑脉络。对，但不是那么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是期望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书籍整理到位的话，它其实已经可以讲，本身就可以讲很多故事了。对，
文心一所真的非常大家值得大家去。那如果刚刚大家对于我们讨论的 Alvin Brodsky 还有 John Haddock 这个建筑与书的友谊这个事情非常有兴趣的话，那今年9月的 TA 建筑杂志，它的主题就是建筑的史诗和预言，里面就有相关的专题，也是非常值得一读。好，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先到这边，我们进一段广告。如果你想要当 Podcaster，但是你又很烦恼说到底该用哪一支麦克风好，那录音界面要怎么买，好像设备很贵，那来录音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推荐呢在市政府旁边呢就有一个录音室叫做 LaZ 呢，它有两间录音室，分别是 LaZ Cube 跟 LaZ Corner， 里面有非常好的设备跟录音盘，而且呢只要自己带一张 SIM 卡来就可以录音，录音完就可以轻便的离开咯。这么好的空间怎么可以不来用一下。而且呢 LaZ 也有跟 Sound On 还有 First Story 合作，都有相关的优惠措施。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在网站搜寻 LaZ LAZI， 这是你的录音好伙伴。好，我们又回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重头戏，相信大家刚刚听完的时候应该是觉得说什么时候才要讲 ADA。 好，我们现在就来讲了好不好。今天播出的时候已经刚结束的 ADA 新锐建筑展，那今年的展览主题呢是关键界限。那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啊？
其实我觉得关键界限这个主题还蛮有趣的，因为所谓 critical lines 就是我们在做建筑绘图的时候，通常线条都是最开始被针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从线稿开始，就可能建筑的成型都是从线稿的讨论开始。我们一开始可能不会那么快的进去效果图或是模型，我们会先从线稿的推敲开始。所以 line 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建筑一个很基础的 element 的感觉。然后同时呢就是所谓的线条它又有非常多层次的意思，它可以表示，它可以延伸到边界界限或者是轮廓，那甚至是所谓的国界都是有一个在地球上一条线去代表的。那今年我们刚好是活在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线的时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其实跟很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都隐隐约约好像有一条线。那在这样的状态下面， 线其实已经超乎了，就是它原本在土学上的意义，它其实还有空间上或时间上的意思。比如说，如果再延伸的远一点的话，其实，从国外来的友人们，他们如果要进入台湾的国土，要踏上台湾的土地的话，其实也会需要经过14天的这个隔离期。那这14天的隔离期就像是一个时间上的线，它是有厚度的。大家都知道说，在建筑图上面的线其实代表它是墙，就是我们有时候画单线，简略的画个单线，它其实代表可能是一个20公分厚的墙。所以其实，你观看这条线的尺度是微观的还是巨观的，然后还有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象征精神性上的、象征意义上的，还是它是物理上的，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解读的意思。那这种多重的解读，或者是这种利用线条去讨论事情，因为通常大家都知道说用线条讨论事情是很初期的、很 rough 的状态，其实恰恰就是引申到我们今年就是对新锐的一种期待吧。对，当然因为我是其实是参与的人员，所以这部分的我好像不太适合代替他们发言。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线条的话，它其实就是有这么多种的意思。以线条为名的话，其实也在这个状态下面，在这个时代下面带有这么多重意义，我觉得它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这边要先插播一下，就以下发言都是邱仁福他自己的个人的想法，
以下发言
不代表 ADA 的官方发言，他只是有就是刚好有参与到这个案子，所以他除了就是会比我们大家知道多一点点，对，
就是这样，没错。
好，所以那我这边有其实有收到一个听众的提问，他就是来自 Rose Hao Lin 的提问，就是说这个 logo 的形状是什么意思？那叠在展览的平面上又有什么意涵？
我这个橘色 logo。是由我们工作室，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才华的同事们去创作出来的。那很有趣是，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所谓的 critical lines。
对啊，你这 lines， 然后就你的 logo 是一个大色块，这两者之间。
对，因为我们当时在跟各组入围者去做访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 task， 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去用几条简单的线去画出他们这个作品的概念。对，那这几条简单的线就是来到我们手中之后，就是我们就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场域，就是因为线它其实是可以围合成一个空间的。那平面上的一个面，其实在 3D 中其实往往就是一个空间存在。把这八组入围者的线去做一个设计跟编排之后，它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橘色色块的形状。然后如果大家有到现场的话，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会动的，就是在我们的主视觉墙上它其实是会动的。那这动态的线条其实也就隐喻了就是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或者是说这些线条是怎么样作用在他们的在思考这个建筑的过程里面。它可能是若隐若现，然后可能是有时候是反复出现的。那这些概念性的线条被我们转化成一个比较坚实的形体之后，就套用在我们的展场上面去跟他们已经完成的产品去做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样的一个主视觉的呈现方式，就是有一点看不懂，有一点
对，就是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对，有一点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熟悉的某个形体又不是的这种陌生感，我其实觉得我个人还觉得还蛮喜欢的，
确实还蛮玩味的。所以它其实是八个入围的作品的某种简化过后的概念去组合成的色块。
对，而且还不是利用他们的可能平面图啊或什么，而是利用他们最开始想这个作品的时候的线条板的概念去做调整。对，所以其实可能某方面来讲，它可能是更接近真实的一种东西，虽然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模糊。
那刚刚讲到我们这次今年有入围的是八个作品嘛，那相信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都看完展览，就没有所谓的爆雷不爆雷的问题了。那今年的入围作品呢总共有八个，那分别是两周前的节目，我们其实我跟牛的那一集其实应该已经有说过，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再说一遍。这八个作品分别就是立人国小体育休闲站，在云林县，它是由吴承轩、陈宏轩跟魏子轩所设计的一个，算是有点像是在体育操场旁边的一个休息的 station 这样子。那还有叉叉，它在屏东是由林佩荣与大林工作室所设计。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马里逊美国学校新北校区，它是由周荣静与何仲团队所设计的。那我觉得今天蛮特别的一个入围，那等一下也会好好要聊一下的，就是生活差矛盾，这个由许俊绍 所设计的一个租任空间的再设计。文青们应该都非常喜欢的就是将军村，它在新竹，是由曾博敏建筑师事务所设计。那在屏东的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金鱼小学校，那是由黄卓仁与丁池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那还有 不美的家在台中的东区，是由刘崇兴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牛非常喜欢的案子，一个器型的小住宅设计案。那最后呢，就是白屋与黑屋，它是一个南港公园的管理所及公班办公室，还有一个公共厕所的设计，是由舒宏设计这个事务所设计的。那以上八个作品呢，其实已经在13号的时候已经公布了。今年的首奖呢是叉叉，就刚刚提到的，在屏东由黎佩蓉与大林工作室所设计的一个算是私人住宅案。那特别奖的话呢是丽人国小体育休闲站。那你自己对于今年这样 的作品的呈现有什么样的想法？我非常的好奇。
你说以展览的形，在展览上的形式吗？还是说，
我觉得展览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
说入围的选择是吗？
对，入围的选择。好，我先说我的想法。
好，
对，我先说我的想法，就可能有点尖锐，就是如果听众或者是
没问题，没问题，
或者是你如果听到的时候不是很开心的话，就请见谅。其实我就展览呈现上，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对，就是它跟整个作品的非常算是非常契合，但是把它整个空间也呈现得非常有趣。但是就入围作品的话，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新锐建筑展的定位，我会对它其实定得蛮高的，因为我觉得它会去带领某一种建筑圈、建筑人或者建筑学生在未来5年、10年他们的某一种设计风格的走向，或者是他们可能图面图纸的表现法。所以我自己会某种程度上会觉得说，今年的作品好像都有一点点不切实际，或者是比较文青一点点，
是
就是有一种好像太轻太柔太软的感觉。那这样子的选择是刻意的吗？还是说这是某一种就是巧合？
这个部分因为这比较像是初选的时候选了这八组进来，所以这个过程因为我没有参与，其实我个人没有亲身参与到初选的会议的过程，所以我并不太能真正肯定说其他没有入围的作品是不是真的就是可能说比起他们来讲更不文青，或者是说更符合一般人对于建筑的 hardcore 的定义。对，但我会觉得说所谓回归个人的，或者是回归到一些比较可能艺术表达的这种状态的建筑，其实它已经隐隐约约有一个预兆出现了。就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就是近几年的学生设计的话，可能会发现说关注自我的命题，或者是关注比较个人命题的声音开始慢慢的出现比较多，比往年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过去那种就是非常在乎社会意识，在意社会的命题，环保啊命题，或者是文化的命题的这种大议题式的设计，正在逐渐的有一点在式微的状态，这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啦。那我觉得说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为什么在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社会命题的案子，或者是社会命题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更多的资讯的管道去得到相关的可能是 feedback 或者是一些访谈的记录，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去得到这样的东西，各式各样的管道会得到这样的资讯。但是现在的人反而更聚焦在个人，更聚焦在对于可能是美学的表达，或者是个人对于一些比较 spiritual 的东西的追求。我其实觉得这反而我无法说已经反映了就是当下的一种可能是时代性吧，就是因为年轻的建筑师想的，或者是可能更年轻的建筑系的学生想的，一定会跟目前在看这些作品们的前辈想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生长的环境有非常大的落差，然后在意的议题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但同时我们一样还有会看到说还是有不少很精彩的议题性的作品出现在学生设计里面。那回到 ADA 这个部分来讨论的话，文青式的设计，我觉得好像，虽然说它已经可能有点腐烂到会让某些人感到反感，但它的确就是设计的一种形态。 好，我其实自己有看，我有看他们的图面啦。Okay. 我看其他入围者的图面或者是一些状态，对。但整体来说，我觉得用文青这个东西来形容入围的这八组，好像稍显扁平一点。对，因为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复杂的层次在里面。对，但我大概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大家会用把文青这个词套在上面。
但是确实每个作品的背后都有尝试在讨论或者是操作某一种不一样的元素或者是理论，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觉得说当打卡点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以现在建筑物传播的媒介来说，能够变成打卡点其实是一种称赞，就是但是有目标感的，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很图像的2D化的生活。一个好拍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脱离了就是有点超现实的状态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好像其实或许还真的蛮吸引人的，在现在这个时候，
或许会说是这样的作品才有机算是从台湾这大社会的建筑现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建筑作品中跳出来，就是展现出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姿态。
我刚刚想了一下，但其实像今年其实。总体来说反而是横跨的尺度范围最大的一次，因为比如说像刚才祥仔所说到的马里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它是整个校园区域的规划，
美国学校新北校区的整体规划的案子。然后像是将军村其实也是一个整体的案子，它现在还在进行中，它现在是一期工程刚完成这样。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声音，应该也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小的。
对，就是最小的那个的话，里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生活矛盾那个案子，它其实就真的是
生活与矛盾
哦，生活与矛盾聚焦在一个公寓里面，它呀，应该算是一种客厅的空间吧，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
就
很多人聚焦应该是说，对，就是蛮诚实的讲出来，对，没错，就是很多人应该会聚焦说，为什么一个可能拿了。前年的毕业设计来做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案子，为什么可以入围到所谓的 ADA 新锐建筑奖？
是，
那这跟过去几届的路线是有一点像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的感觉。那我觉得任何的包括奖项在内的东西都会需要去进步，或是需要去做某种转向。新锐建筑奖，其实我觉得。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评审团们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 ADA 新锐建筑奖是为了某个特定的角色在做服务，就是好像说，就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新锐建筑奖是你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你就可以去报名新锐建筑奖，然后就很有机会拿到这个奖的感觉。连续到现在已经第五届，其实也就是十年嘛，因为新锐建筑奖是每两年办一次，
是，
就其实这样已经好像有一点定型了。我现在所引述这些大部分都是我评审团的，可能是公开的发言，或者是他们可能是有一点点内部讨论的部分的时候，我去把它总结起来的一个心得。
Okay.
因为我自己个人蛮认同的，所以我会去借用这样的论点。像是许俊韶的《生活与矛盾》这个案子是。初选的时候是最后一个被选进来的，那时候已经选了七个案子。
他胜出的关键是什么？或者是说评审希望借由这个案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建筑脉络上的讨论或者是观点？
据评审那时候初选评审团的评审长是王俊雄老师，那王俊雄老师是说，他们选了七个出来之后，他们觉得好像有一种突然兴奋冷却下来的感觉，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他们觉得新锐建筑奖发展了十年，然后好像。你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你就会入围，你就会初选就会过。那这已经好像有点定型的感觉。那其实，在第一届的时候，有一位就是也是入选，他是用塑胶袋在做设计的空间。所以王俊雄老师说，他觉得他们选许俊韶，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就是觉得似乎这种偏向以个人经验、身体经验，然后比较小尺度的案子。然后同时又是一个比较像是建筑的，刚进入建筑这个领域的人去未经琢磨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把它选进来作为一个比较，或者是作为一个有点像是对起始点的回返那种感觉，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会蛮有趣的，同时他也会鼓励一些就是还没有走到就是大家觉得你会得 ADA 的 建筑讲的那个程度的建筑师，或者是甚至是空间工作者，去投他的作品出来，去让大家看到，就是所谓更年轻的声音是什么。因为虽然说新月建筑奖设定的年纪是45岁以下，但其实主办方也一直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把门槛的年纪再往下，就是再下修一点，因为其实希望看到更年轻的人的声音嘛。
哦，
对
，OK， 了解。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算是某种新月 ADA 新月建筑奖发展的十年之后的一个小小的转向嘛，就是他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在表示说。他期望更多年轻的建筑师可以投入他们的作品到这样的平台上面去讨，去让大家去讨论。
是，
对。那只要他是被实际的有被实际的建出来、实际的创作出来的空间，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平台去做讨论。
嗯，
那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蛮大胆的行为。我刚开始其实也蛮讶异的，就是听到入围的八组入选者的是哪八组的时候，但其实。听了他们的讲说法，还有或者是参与了这样的一些连串的过程之后，我其实觉得有年轻的声音加入展览的平台，加入竞赛的平台，我觉得不论从什么时代来看，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脉络好像比较缺乏在展览中被呈现出来，但是如果有这部分有被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还蛮可以理解的，这算是可以达到某一种鼓舞的作用嘛。就是让大家让更多年轻的创作者知道说，哎，这个平台不只是限于某些人、某些族群，或者是某个年纪以上，
对，
有某些作品 level 以上的人才能去投稿。ADA 想要 target 的人，其实是就是他新锐两个字，他想要更新、更锐的那些人的作品，在这个平台上被呈现出来。
对，我觉得当我们在谈新锐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有些 quality 是必须被 highlight 出来的，比如说，这边也是借用一些评审老师们他们的说法，但我试着用自己的话讲，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潜力，就是我们并不是选出一个完美的作品，他们并不是选出一个完美的作品，
是，
而是透过这样的案子，你有没有可以看到再往前进的可能，就是如果在这样的年纪，因为我们如果常常还是会习惯用年纪来判断一个人的所在的位置嘛，通常我们会希望说他随着年纪增长，他的经验丰富之后，他可以去做出更成熟、更接近完美的东西，或更接近建筑本质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年轻的建筑师展现出来的意志力，或者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某个大胆的看法，是这个展想要这个奖想要去 highlight 的地方。所以说不成熟或者是脱离一般的视野，我觉得都算是某种可以被收纳进这个 quality 的一个注解。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这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不是我自己个人看法，就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当你在创作新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很不成熟的时候。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就是有人会选择把这个不成熟的时期藏起来，然后去独自面对，然后去孤苦奋战，到他到了一个成熟的部分，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但以 ADA 的以新月建筑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会希望去鼓励这些人把他们的尝试的过程给摊在阳光下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做设计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是
就是。我可能在做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案子，我可能在执行一个有点离经叛道，然后甚至是不是那么合理的做法的操作。这时候其实我相信做设计会变成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自我质疑的过程吧。就是如果你没有同好，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线的话，那某方来说，新锐的建筑奖的这个平台，就是想要去让这些建筑师们有。互相看到彼此的机会，就是原来也有人在跟我想要尝试的做不一样的东西。那不一样会不会导向世人认可的结果？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先有这个不一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讨论下一步的其他可能。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 像今年的颁奖典礼上也邀请了第一届的入围者，就是赖仁硕吴建志建筑师，还有 Jenny Wu L A 的建筑师，他们这是第一届的入围者。那他们今年也合作了一个案子，是高雄的美术馆的一部分的更新案。那我其实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小小的回响吧，就是当我们把一群年轻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机会互相合作的。那这个互相合作除了说在案子实务面上是可以达到比较缜密的结果，或是可以去用小事务所的力量去进行比较大的案子的构筑之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年轻的设计者在这个阶段不是那么的孤单，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社会的很多部分去做制约，就是可能是文人相亲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有点像是我不太敢拿我东西出去给人家看的那种，
就觉得说我东西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完美，
对，
会被别人批评这样子。
但我真觉得最可贵的其实就是透过奖项、透过竞赛、透过甚至透过展览，把
这些不完美的东西，
对，你就是挖出来。
不能这样讲啊，
应该说就是
还不够成熟的
实验性的东西，就是你挖出来可以给人家看。我觉得这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个蛮大胆的做法啦，因为几乎所有参赛者几乎都有一个自觉，就是一定会有批评的声音啊，
是一定会。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建筑创作者，他们自信可以配出一个完美的平面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所诟病的。我觉得这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每个人所在意的合理性都不太一样。对，那这个平台所提供的这种 bonding、这种连结或者是这种鼓励，我觉得它反而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对，
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认同。这其实跟我一开始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其实有非常类似雷同的想法。其实我就是想要把这些很新，就是这些刚进到建筑圈里面的人的声音给呈现出来。对，其实就跟这个展览某种程度上想要呈现出来的方向其实有点类似，就是就算说大家都还很菜，大家就是用股市讲法是大家都是菜鸡，大家做的事情可能都还不够成熟，大家的作品可能都还很研究性。当然这些老一辈前面看就觉得说怎么是这样子的东西，这样东西可以得奖，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有太多可以被修正、可以更进展、可以被进化的地方，所以才更值得被讨论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了不同年代老中青或者是说不同圈子的人去讨论建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其实这也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以我如果举我自己为例子的话，其实我自己就反差蛮大的，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有跟我私交的人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批判的人，
是、
就
是、是是，
对，我其实还蛮习惯去评论其他人的状态或者是一些作品。所以像坦白说前几届 ADA 的作品我也常常跟朋友们会讨论啊，或者之前公布的时候我们也会讨论
凭什么啊这样。
其实这边有我没有讲
没关系，我讲的
啊其实多少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质疑的声音嘛，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但就是因为参与到这个展览的工作，就是其实放大来讲所有的展览都是一样啊，就是你真正参与到展览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去接触到更多的资讯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比较保留的状态并不是因为人情世故，就是因为我认识谁谁谁，或我跟我因为我的职位或是因为我的位置的关系，所以我不好去讲什么。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而是你体验到这个活动它从无到有，就是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它的价值就在于要让没有被看到的东西被看到，然后就要让原本沉在底下的东西浮上台面。那这个翻转的过程，这个 invert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们要挑选就是真的是最完美最 pure 的东西出来。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个时代认为最 pure 最完美的东西在下个时代可能是完全不被认同 的东西的状态。所以考量到现在的环境跟考量到未来的一些隐隐约约的期盼，我觉得透过展览、透过 podcast 也好、透过像是 ADA 的这样的平台， 他都会有机会去连接，可能是建筑圈的前辈，然后建筑界的心血，然后同时我也想我自己个人对一个主题有兴趣，就是这次我们的决选评审邀请的是日本那个新建筑杂志社，他是住宅，
日本新建筑杂志社住宅特辑的编辑长，那个西木厚子。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去成品都会看到一本叫住宅编辑的可能是日文杂志嘛，可能在鸟屋书店可能比较多。
对，
那个西木厚子小姐就是他这个杂志的编辑长，那他很有趣，他经历很有趣。我这边先小小的岔题介绍一下，就是他大概在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新建筑这个杂志社工作。所以他今年可能不到40岁，快是接近40岁，但是他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杂志社的工作经验，
好厉害啊！
对，他之前曾经担任过 JA 的总编辑，然后他现在是在住宅编辑当编辑长。那他跟日本新一代的建筑师，可能是 Go Hasegawa， 或者是就像刚刚讲长谷川豪，或者是平田晃久，他们都非常的要好。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建筑师们的长处跟他们的作品的特色在哪里。然后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建筑在日本发展了这么蛮长一段时间，他们其实已经有一套去介绍年轻建筑师的方式。所以他们不只是杂志社会介绍就是当红的年轻建筑师，他们甚至会透过杂志社帮这些新锐们去介绍案子，那是一个很完善的生态系。所谓的建筑圈，然后建筑圈的新人们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发展自己的整个 career， 然后进而去宣传到世界各地，或者去得到 reputation。 我觉得这都是日本的建筑圈很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件事情。那这次他担任我们的有荣幸邀请到他担任我们的决选的评审之一，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他提供了很多新的观点。比如说当我们可能在讨论这个奖对国内的影响，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们说，我觉得我们在选这个奖的时候也考虑到他跟整个世界的对话的程度，只是他们会用比较大的方向去看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当下我们听到会，我自己听到会有点愣住，但是仔细想一想，就是的确啊，你的确要抱着像是这样的 ambition 去做的事情，你才有办法把东西推到更高的境界。嗯，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思考跟学习 的地方。对，那因为他丰富的经验，所以他在看这些住宅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评，不是住宅，对不起，他在看这些建筑的案子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评语都非常的精准，就是常常会让人觉得说，他明明没有来到台湾，他没有参与现场的勘察，但是他好像已经摸透了这个建筑的感觉。
是是，
对，就是蛮让人觉得惊喜的。对，
就毕竟他编辑杂志的经历这么久了，所以他看了至少上千上万栋建筑作品，所以他应该真的很厉害。好，那我们讨论非常多，就是不管是背后的意涵，或者是一些为什么，或是凭什么这样子的想法之后，我们也来谈谈今年的入围作品吧。
好哦，
那当然就是还是必须要谈一下现在目前靠背建筑正夯的那一个叫叉叉
叉叉，
他这是今年的首奖作品。其实我个人对他其实还蛮喜欢的，必须承认。虽然说可以在他的平面图上面看到非常多不是那么合理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说他在某种玩味上的呈现其实还挺有趣的。里面的设计也让我联想到了 John Haddock 他的早期的某一个空间住宅的实验。他在1962年的时候， John Haddock 他有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是所谓的 Diamond House。 他就是在把边界的元素，所谓的边界元素就比如说像是墙或者是柱子，这些会去划分空间的这些元素呢，把它给旋转了45度，然后把这些东西是放在一个正方形的空间里面，他去玩味说这样子的旋转会对整个正方形空间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然后可以去创作什么样的空间。这其实跟叉叉他某种程度上某种研究的方向其实是有点雷同的。
这部分因为我 刚好在前一阵子的一所的展览筹备的部分，我其实是负责 John Haydock 的研究工作，所以其实我看到叉叉平面的时候，的确有让我想到 Diamond House 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大家都众所皆知 ，Diamond House 是 John Haydock 在实验九宫格体系的之后的在下一步的一个 task。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其实不只是 John Haydock， 像比如说 Peter Esmond 可能也做过这种打斜45度，然后做直角正交系统的网络的一个尝试。但今天叉叉会跟他们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就在于，叉叉是直接面对到现实的基地环境，因为比如说不管是 Diamond House 或者是 Peter Esmond 的设计，都没有把他们直接放在一个都市环境里面去进行过，
它都是纸上的建筑。
有些部分可能是有设计出来，比如 Peter Esmond 的部分的 housing， 它其实是有一点，它是有被建造出来的。然后他们也都没有去预设，就是他们要投入在都市生活的哪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你看到的纸上建筑的模型概念，就是在眼前有成型的那种感觉，就是第一眼看到的感觉啊，还没有仔细的去读图面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在看叉叉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感觉是，很多人可能会聚焦在它，平面不是那么的配的基点不是那么的好啊，或者是有很多奇怪的转角、
棱角，因为毕竟你把中间打一个 X 之后，这个打一个叉了之后，其实就会跟正交系统会产生出了某一些比较不好用的三角形。
对，然后会去质疑它的整个 program 的整体的合理性或者空间合理性。我现在讲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我反而觉得说他，我自己反而觉得说他其实可以做得更直接，就是我期待看到的其实是叉叉这东西直接出现在图面上，就是所有的空间应该是要被收得很干净，然后形成一个很完美的叉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很有趣的一个部分。我会觉得说，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的是，我反而觉得他应该要把这个 idea 执行到更彻底。就是他应该要呈现是一个，
就真的是个
极端的
插在平面上。
对，我觉得那样反而会，我自己反而会更喜欢那样子的一个呈现的状态。因为像我们的决选评审团里面有包括黄生元建筑师、邱文杰建筑师，然后戚志刚老师跟龚淑章老师，其实他们对建筑空间一定有非常深的了解，所以其实，这些问题他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就
是
因为我没有跟到现刊的过程，对，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第一手的，就是现刊的状态到底讨论了哪些东西。但是以决选会议的状态来说，其实所有的评审不约而同都会注意到空间中不合理 的地方。那这时候为什么会这些不合理的地方会隐去，然后他叉叉反而可以跳出来变成是首奖呢？我觉得很大原因就在于我们重新审视一次对新锐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并没有要追求一个很完整的案子，就是我们并没有要追求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案子。我现在想说，我现在 在想，我全部的对话都用我们，好像不太对。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说过了，这以下论点都是邱元福本人论点，
都是我本人论点。我觉得对，在新锐的状态下来讨论这些案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这些缺点都可以被忽视啊，而是说这些缺点、这些缺陷的背后，或者这些可能挑战大家常理的空间的背后，是因为你要去创造什么样的体验，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存在。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很极端的目标在做这样的尝试的话，我其实觉得我们应该 focus 在的是那个很极端的目标，而不是我怎么样去把它跟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做连接。因为人的习惯跟人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被塑造的，没有被创造出来的空间，我们其实也很难去真实的体验到它究竟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参加到现刊是一个很可惜的部分，因为很多建筑物很有趣的回馈是，可能是有跟去的同事或者是有跟去的评审们会说比照片好，就是现场比照片好，或者是 我原本以为会怎样，但结果没有怎样。我觉得那都是我很难，就是我没有到现场是很难去体验 的事情。
是，
就像我，就像以前看 Louis Kahn 的《The King Bill》美术馆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很纯粹，但是你不会有那种氛围，你不会有在氛围里面的感觉。但是你真的到了德州的现场，然后通过那个平坦的原野，然后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你就会懂，就是那感觉其实蛮铺天盖地的。
是，
对。那我相信不只是这种已经成为经典的空间，它会给人，它可能给人是一种很 smooth 的体验，就是我可以很滑顺的以我既有的建筑经验去对接到这样的空间里面，然后去感受它的优点在哪。但我觉得同时有一个很可贵的体验的方式是，你进入到这个空间，然后觉得好像都不对，就好像当你把它在脑中里面画成图，不然当你把它在脑中里面配到空间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所有东西都跟你的既有的认知去对着干。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尝试。
对，
是，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空间其实都有一定的拿捏，那这个拿捏其实习久了之后，它已经变成一个有点像是约定俗成的空间了。那这个约定俗成得到的空间，它的确会蛮符合所谓的可能是尺度啊，可能是人对于空间的基本需求，我觉得都很顺畅。对，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很尖锐的东西进来了呢，它其实提供的思想的思考的角度，我觉得反而是非常非常剧烈又巨大的。然后如果我们挑选的，如果我们在挑选新锐的时候，或者我们 focus 在新锐的时候，看的是他未来的潜能的话，有机会去挑动这样巨大的反差的作品，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席之地的。对，不能说他绝对是这样的路线一定是最好的路线，但是我觉得他值得被拿来跟成熟然后完整的作品去相提并论。当然这个部分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好像这是哗众取宠啊，这是剑走偏锋啊，就是我只要做了怎样的夸大行为，就是大家都应该帮我鼓掌。
是，
但其实像是这样一个小住宅的成型，它其实有非常 radical 的部分存在，包括说你跟业主的沟通，然后你跟整体环境的互动，还有你所放入的一些，在你这个在叉叉这个夸张的平面之外，它同时还有一些很细腻的但又很大胆的部分，我觉得是可能一般人比较难从照片上或是图面上去直接感受到的。比如说他对待就是周围的纷乱的环境，他选择用完全是那个长纹玻璃，就是完全是有点像接近雾面的效果去隔开。
是，
其实这还蛮大胆的，因为通常我们在开创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全部都不要让你看到。
对，没错，
我全部都雾面处理，利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封闭的空间，但是是一个很有生活感的空间。然后，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街景并不是
数一数二好看的，
就一般美学定义来讲，它并不是很好看的状态。当然，它有很多的趣味，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这个部分。
对，
那。但又有多少建筑师会愿意说，我就是都不要看，就是我就是完全不要去面对外面的景，我只要光跟一些颜色进来就好。我觉得这种封闭式的尝试，其实今年还有一个是马里逊，就是马里逊，美国学校新北校区的有一个中庭，它是弧形的玻璃，然后完全是封起来的，等于是那个中庭是跟那个旁边包围它的建筑量体是完全几乎是隔开的，你也不会有可以开的窗去推开窗去进到那个中庭的气流里面，没有，它就是封起来的，然后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就是热空气向上导流的通道。
对，
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们谈建筑的开放谈了很久，然后我们谈就是整个空间的流动性啊，视野的流动性啊，然后包括我们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做错层嘛，就是、一定要有那种视野的互动，
对，互动，
对，就是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封闭这件事情又被重新提起来讨论，就是封闭有封闭的价值，封闭有封闭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要无条件的去向所有的议题、所有的群众去做开放，我其实是可以有选择性的去建构我的室内空间。我觉得这是很蛮重要的一个体现。对，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面， 叉叉除了它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惊世骇俗的 X 型的平面之外，它在很多其他地方的细节处理，其实我觉得都是会让人很好奇，很想知道说下一个案子他会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的状态。对，那这种引导性的思维或是这种尝试，可能比较契合就是评审们对于新锐的理解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我相信这个作品的创作者，他应该本人应该很想就直接在平面上呈现出一个大 X， 因为做到因为我觉得设计师都有某一种平面洁癖，你知道吗？空间洁癖，
是
画图的洁癖，所以就如果他真的想要做 X 的话，他应该就很想要在平面上真的是就是一个很大 X。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要被落实的案子，它就有不得不的理由去把这个 X 给拆解开来，变成是某一种比较意向性的去在空间中去呈现这个 X 的王位，而不能是很实际的就把这个大大的 X 大大的叉给画在平面上。但是我确实也是觉得说这样子把这个 X 拆解开来之后，虽然说比较破碎，但是它其实就是也是形塑了很多很有趣的空间跟很有趣的角落。那他当然刚邱仁甫有提到的所谓的开窗，其实也是如果有去看展览的话，也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大概差不多4到5种不同的窗户。
对，
那他在是在回应不一样的周围环境，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棒的尝试，就是开窗不一定就是要完全的看透，你可以去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做效果图一样，我们可以去选择玻璃的透明度。其实那就是某一种在建筑操作上的时候必须要去讨论的事情。如果说极端一点的话，咱阿里之前有说过了嘛，就是你做到是大便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个？
对，他的确有这样的，就是
惊世骇俗
的发言。
是扎哈迪还是 Frank Gehry？
扎哈迪，
扎哈迪嘛，对对对，我怎么记得好像 Frank Gehry 也说过类似，就是也是这种惊涛骇俗的言论。反正就是说，如果就是你做到的东西不好看的话，你为什么要看得那么清楚？这其实就是可以被讨论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因为像我今天来录音之前，就是看了靠北建筑的，我稍微爬了一下，对，
對
还是忍不住好奇心去看了一下，
是。
對，然后的确有非常多的质疑的声音，或者是觉得感到疑问的声音吧。但因为我也不是评审，我也不会代表他们发言。那以我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可能是站得比较近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话，我觉得提问的某些疑问的确有他的问到，的确问到了一些问题的所在。然后也的确有些批评，我觉得我个人也蛮认同的。对，但是我有时候也想，会不会就是展览的资讯不够清楚，所以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适宜这些问题。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建筑在传播建筑这件事情上面，像我们有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进行的 podcast， 或者是展览，对。但是其实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画面跟沉浸的领域。
是。
那如果我们都认同一件事情，就是建筑最重要的是现场感受的话，那其实不管所有任何的传播方式或记录方式，都会或多或少的失真。那这个失真有时候无伤大雅，那有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被操作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拍了一张，我把周围杂乱的东西就去掉，去一个非常纯粹的景，这建筑物就会升华成好像更高层次的一个设计。对
对，
那这个部分难道它又是真实吗？其实又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存在一种资讯量的误差。这资讯量误差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个人的情感或是我们价值观的认同而得到放大，或者是得到曲解。那我反而觉得说，回归到这些评论的本意，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建筑界很重要的声音，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建筑界有各式各样多元的人正在进行着不同的创作。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我自己很期待啦，就是我也很期待说，所以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建筑呢？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空间呢？如果你被这样的东西刺激到了，你想要去发展自己的一套论述，你想要去冲破你可能觉得现在搞不好你觉得 ADA 新锐建筑奖其实设立了一个框框，你想要去冲破这个框框，我觉得这都是超级棒的事情啊！
对啊，我是觉得这样很棒。 所以你觉得新锐已经不够新锐，那再去再创造另外一个，
对，
就是、更新锐的东西，
对，
然后更符合你觉得建筑该有样子的模样的奖项。
对，因为我觉得像是又回到我们的书展，我其实觉得这些展都联动的。
对，
在我自己个人去接触建筑的路上面，我觉得这些展览啊，这些过程都帮助我很多看建筑的方式累积。嗯，比如说像 John Heda 或者是 Elvin， 他们对建筑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并不会设限说是怎么样才是好的建筑。尤其是 Elvin Brodsky， 他你看在他执掌下面，有这么多 unit， 有 Renkoas 跟 Elia 的 unit， 有 Zaha 是他们的学生，后来变成助教，后来也自己带了一个 unit。
嗯，
然后有各式各样实验画图的方式，然后还有 Archie Grant 的伙伴们也是也有投入到教学活动中。那这些学生们到了现在都发光发热，然后都在我们周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开始盖了他们的，把他们的想法在落实，然后真的去建立起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建筑版图。然后一样还是会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们，
嗯，
对，他们已经越走越远了。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就是你怎么样创造出一个。就像西木厚子小姐所提到的，就是日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不能说它是完美的环境，它日本的建筑圈一定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是我们看不见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但是，怎么样让台湾的建筑圈是蓬勃，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去得到发展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除了。这一届新锐到底奖落谁家以外，就是透过层出不穷的建筑奖，透过层出不穷的论坛跟展览，大家可以去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像这次 Housing the Airship 的展览的主要的策展的论述里面，有一段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讨论建筑学的建筑的趋势的时候，常常是用50年当做一个单位，那。Elvin Brodsky 跟 John Heda 所处的可能70、80年代的50年前，就是大概是1920年代，也就是包豪斯主义刚兴起的时候。每50年，大家就一开始思考说，我们走的路到底对不对？我们曾经是大势所趋的，比如说那时候在思考，就是我们大势所趋的现代主义，它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了吗？后现代已经冒出来了，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混乱的风潮、混乱的状态呢？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是，就说，过去的最好，他就坚持着过去的路线。那也有很多人，一定也有更多人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气息，我要去发展新的东西。然后我有机会在这个你说乱世嘛，或是混乱的潮流里面去跳出来，
对，
然后去得到展现自己作品的机会。那我觉得。当然，50年这只是一个比喻，它不是一个那么精确的论述，它不是一个那么精确的定义。然后，现在资讯的发展这么快，传递的速度这么快，这个改朝换代或者是这个轮替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我觉得，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又回到了我们的命题，大家回到个人，回到对于艺术的表达，自己个人认知的表达，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合理的一个的状态，因为，
就是这是一个收放的过程嘛，
對，就是你收束跟扩散的过程。那你扩散的时候，你可以是集体性的扩散，你可以一群人追逐一个普世的目标。那以我们现在这个破碎的社会的状态来说，一定是各有各的喜好啊，一定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啊。
那怎么样把多元的声音，并不是让它变成统一的声音，而是汇聚起来，让它变成是一个圈子，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可能是下个世代的我们正在进行，可能正在进行啊，也有可能是还是一个愿景。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或多或少都感觉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府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比较多是我的看法，对，
不会啊，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只是其实虽然说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很直接去讨论这个展场的规划或者作品展现的方式概念。我们原本有写在仿纲上面，但是就是预料的是，其实我觉得反而是背后的意涵这些东西，我们其实真的其实可以多多的讨论，而且被多多 的互相的算是激发吧，激发想法，就是 呈现的未来，台湾建筑的未来可以怎么样的去发展，其实就是一种媒体的运用，
对，
然后一个平台的运用，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己都是一个平台，都自己都是一个点，那怎么让那些点聚集起来成一个大的圆形，这其实我相信是也是大家非常期待可以发展出来的一个远程的目标，
是，
就是变成说不会像是早期，就是每个人都是单打独斗，就是啊，我就是建筑师，就是应该要是啊自己打出一片天这样子的想法，而反而会是说每个人的不管是专长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是有机会在这个平台或者这个社群之中互相的加持，然后让这整个台湾的建筑圈可以日益进步，越来越好。可以某一天远程的某一天是可以跟日本的建筑是同等在同个位阶上是去做讨论，
这的确是很正向的收尾啊
我觉得是必要的啦，我觉得就是台湾虽小，但是其实我们的目光其实可以放得很远，可以想得很大，
对，
嗯，好，那我们这一集谢谢元辅到我们节目中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跟留言。那我们新推出的抖内功能，也请务必要来赞助一下我们。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边，拜拜，
拜拜。